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啊！又到晚上了，长夜漫漫，又无心睡眠了。这个今天我给大家录了一期这个我有罪的这个金门撞船事件的这个爆笑相声专场，怎么样？你们现在了解了我精神的幽默技艺演出了吧？我是一个被金融耽误的相声艺术家，现在你们服了吧？德云专场，不是盖的，对不对？这个我一秒钟表演从金融大鳄挥斥方遒变为失败走错方向的走先客，像不像？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甭管是真的假的，老王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呢，笑口常开，健康常在。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幽默，老王真正的幽默在于不经意中的那种，哇操，能够逗死你。就是对于我来说，准确的报时。播报日期是一种大幽默，就是我发现我把星期和日期一次报对了的，我操，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几乎没有一次报对，我今天又报错了，我操，我说24号，然后看了一眼表说是25号，后来我观众朋友说大哥今天是26号，就是我总是走在时间的后边，这就是什么，这叫真的幽默，当然也是凡尔赛，就说明时间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要不是孩子们上学，周一周二周三我都记不住，就是我可能连星期都报错，我现在至少我星期几不会报错，对不对？今天应该是加拿大时间星期一吧，因为我是第一天送小孩，有没有长周末，哎，这个以后不再挑战这些问题了，我以后不报时了啊，就是大家看哪天是哪天吧，这是我幽默所在啊，也是我凡尔赛所在。然后今天我又埋伏在聊天室做了一次录播首映，我的观众朋友们会慢慢的熟悉我玩的叫录播首映，不是直播，所以你们不要老是哎呀终于赶上老王第一次了，赶上老王第一次直播了啊，不是啊，那不是直播，我不可能一边直播一边给大家聊天呀，我就一个人啊，我要是输入的话你们肯定看我在底下倒腾那个 iPad 或者电脑啊，所以我是录播首映，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录播首映。这个温哥华时间大概是下午4点的时候，4点半左右没到，他是3点45开始，4点25结束，4点20的时候，直播聊天室首映直播聊天室里面有2080个人，最高峰的时候2080个人，我截了个图发到推特上了，我这真的有点想直播，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直播是什么感觉，有什么意义，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直播，翟山鹰是只直播，他不录播了，现在。隔天直播一次，少的也有5000-6000人在线，多的有时候上万人在线，我相信这个直播聊天室在线应该不是花钱买的，所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非常是吸粉吗？这我非常不了解啊，还是来钱呀？操，来钱快吗？哎，这是引发我无限的好奇。好了，话不多说，有经验的啊，你们这个 YouTube 博主们。可以告诉我啊，这个直播到底是啥感觉？爽不爽啊？这个是不是蹭一蹭，还是一下就进去了？能不能让我从此一泻千里？这个崛起如注？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也试试啊。哪天没准咱们想起来，咱们就弄一把。今天呢是积累了很多的观众来信，所以今天我们弄一个玄学专场。观众来信呢，我大概从大年初一到现在呢，积累了这个得有上百封，几百封的有。我分析了一下，分三类，一类是玄学的，二类是人生讲述自己人生经历，并且有一些问题，人生中的问题的。三类呢就是时政的，热点的。那我把这三类呢，分开，然后分门别类的做。今天呢就做玄学的啊，这个积累的也不少。话不多说，直入正题，玄学专场，跟观众交流时间。第一位就是后发先至啊，后发先念。本人男，今年40岁，生于普通偏僻乡下家庭（括弧父母都是上海人知青）啊。对了，我插一句啊，就是我不念各位的名字，因为据说公安正在查你们，两会之前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没得事啊，没得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边他就是开两会，他心虚，这表现出了金上对于民心的这种不放心。他金上这点他就不如老王，任何人评论我都不删评论，他不行，他是禁评，所以他不但禁评，还禁你们看，所以他这个两会之前他会查你们，3月初会开两会，开完两会就不查你们了啊。 所以你们呢就是给我发信，我再多加一句，不要留自己的真实姓名。大老王，我叫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千万不要念我的名字。你他妈不写你的真名不就得了吗？你那么傻呀？幸亏老王是个好人，如果老王真的是国安的特务、总参特务，把你们出卖了，你们就完蛋了啊。接着念，个人疑惑，就是我27岁妈妈去世（括弧白血病），父亲今年2月26日去世（括弧糖尿病类风湿），但本人怀疑中国的新冠疫苗有副作用，加速了身体的某些变化，但没有证据。我父亲打过第一针后全身起疹，奇痒难耐，那个就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了。我想问大老王的问题就是，像我这样是不是属于父母缘分薄，或者我前世造了很多的孽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本人还在扶桑期，就是一直想不通。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初中时期和同学们在走路，有个男人就过来告诉我我的命苦，我当时也不信，也就没有理睬，这个记忆一直保持到现在。拍大老王马屁的话我就不说了，人太多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正是信任大老王才有了这样的第一封信。首先节哀啊，2月26号应该就是昨天吧。那你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疫苗的副作用，这是肯定的。这不光是中国的疫苗有副作用，加拿大、美国、西方的疫苗一样有副作用。这就是政治家，所谓的政客们，像特鲁多这样的，金上这样的政客们，他没有这个基础的科学知识，造成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浩劫。当大瘟疫突如其来的时候啊，那么你这个疫苗呢，其实是研究不到位的。因为我们笼统的说，一个成熟疫苗，尤其是 mRNA 这种新型的疫苗，它要经历漫长的研制时间，最快可能也到7-8年的时间才能出来，要有动物实验，要有临床实验，人体实验还要分好几期，一期、二期、三期。这个疫情来临，然后2020年就都开始打疫苗，那怎么可能那么快？除非他们是提前预备好的，但显然他们也是仓促应战。所以呢，疫苗呢就属于怎么讲呢？就属于就是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那像我们加拿大尤其如此，我们加拿大是强制疫苗的，那这个特鲁多是非常左的嘛，他比共产党还要左，他强制大家打疫苗，不打疫苗的话呢，他不给你那个二维码，你去任何一个餐厅吃饭，任何一个室内公共场合，你都要scan 你的二维码，包括去美国，那个时候边境封之前都要 scan 二维码，那我们就没办法。你看老王，我就用最简单的方法，我就是李嘉诚打哪一款我打哪一款，我听说他打辉瑞，那辉瑞又是最大的药厂，我就打辉瑞。对我来说呢也是有很大的精神压力的，因为这个我也知道辉瑞也没谱啊。那你想在国内的那些制药厂，他的水平就更没谱了。所以我身边有大量的人打完疫苗之后呢，就是出现了肺部结节，包括大量的出现白血病啊、免疫系统的这个病症。所以确实是你说的，肯定是大量的人口死亡，现在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青年、中青年人猝死、心脏出问题，绝对是与疫苗有关系啊。西方也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丑闻，但是都压着不放啊。在这一点上其实各国政权都是一样的啊。那么作为我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这边有几个朋友是坚决不打，就躲在家里就不出门，哎，他们也扛过来了。但是你说如果大家都坚决不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社会无法开放，而且感染率真的是，你像我们 BC 每天4000多个。疫苗呢确确实实，你像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在早期确确实实能够降低你的这个感染风险，这也是事实。但是呢副作用就是它疫苗它研发的不是很成熟。所以它给你身体带来的这个劫难和你感染一次新冠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样吧，反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都是时代中的一个种子啊。那本人还在扶桑期，那么你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命苦命薄啊？那个父母缘薄这就不用说了，你40岁父母就双亡了，那你确实是父母缘薄。父母缘薄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也不一定就是命苦啊，这不一定是命苦。所以你是不是命苦啊，还要看综合运，包括你现在的事业啊，包括你的学业，综合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命苦。如果是真的命苦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世界上命苦的人占 90%, 啊 ,90%,70% 以上吧。 在中国的话呢，就90%，你在西方也是70%以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命苦，真正能说命好的人，那就十不存一。那怎么实现命好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行好事，莫问前程。该好的时候自然就好了。从心理学上来说呢，就是环境心理学上来说，你不做坏事，你就睡眠好嘛，休息好嘛。那么从科学来讲，怎么改变自己命苦或者说命短呢？就是人挪活，树挪死。就是你觉得在一个地方你不舒服，你健康也不好，然后你人际关系也不好，你就换一个地方。南方、北方、东方、西方啊，中国很大，地球更大，所以怎么舒服呢？你就去哪儿啊？真的是就这么简单啊！作为普通人改命的话，就这么简单，而且它也不伤你的根气。好了，下一位啊，老王你好，首先感谢你在节目中回复我第一封邮件问霸道总裁的问题，对我启发很大，而且我觉得你非常了解我，仅凭邮件里的一两条信息就能够准确的知道我的很多内在状态，您的回复真的是送给了我一份很善意的礼物啊！这对不起，我有点忘了，我啊就是爱上霸道总裁，爱什么的女人是吧？那我想起来了，我一直深信大宇宙中不仅只有我们人类和三维。我最惊叹的经历是，当年在加拿大大学毕业回郑州，在犹豫留家里还是回加拿大安家的时候，我爸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师傅，没透露我的任何信息，只拿了我的八字掐指一算，在纸上写我看不懂的天书，然后第一句就是问我，你有没有意向出国啊？我说我非常适合出国，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这些年在多伦多有机会也会请懂易经的师傅算命，但是苦于没有渠道认识真正的高人。你谈铁板神术，我从最早的一期就开始看，而且我听你交代要人过去，所以我已经安排了6月份去香港的行程。听你提到还有一位方姓大师，我很想请问他的名字，看看跟哪一位更有眼缘。从去年11月我的生活就进入了非常至暗的时期，其实过去5年真的是一直体会没有最暗，只有更暗，而且说实话回忆起过去的人生，开心的日子真的没多少，我都怀疑我不会是来吃苦的吧，心里的苦。而去年年底真的开始思考死亡啊，这是要自杀呀这个姑娘啊。人活一世有啥意思，这些问题看了《最好的告别》这本书，发现人老了真的很容易很惨。我知道自己强迫重开不是一个选项，不能解决停止苦的问题，但是我开始产生出离心，思考生命的尽头。我插你一句，你最好别自杀。为什么呢？因为自杀的人啊，他的灵魂会更苦，就是你现在想摆脱的一切不但不能摆脱，而且会难上加难。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了解自杀了之后的灵魂的去处了。就你假设你去一个地方坐火车去，然后你下错车了，这火车只有单行线，而且只有这一趟，你下错车了，你在一个无人的小站下车了，我操，坏了，那个荒郊野岭你下去了，这就是自杀人的灵魂，没有人接引你，也没有摆渡车，也没有往返票，你就卡在那儿了。好处你说就是得到了永生，错了，因为人死了之后灵魂是个电磁场，如果你没有特定的法门的话，你的电磁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消散，你就像一根蜡烛一样，也很快也就魂飞魄散，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你这个累生累世做人也好，做其他生命也好，积累的这些成绩也都没有了。这个对于人类来说，自杀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强制重开不是一个好方式。我开始产生出离心，思考生命的尽头，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去香港听听大师的分析，作为一个参考，对我来说有如把头伸出水面吸了一口气。合掌感谢，祝你一切都好。名字我不念了啊。你这个找大师是对的啊，你这种情况找大师是对的，倒不是说指点你迷津啊，或者说解除你的命运痛苦，而是你知道了你的命书之后呢，你的心也就定下来了，你就不会再彷徨了，因为自有天数之后啊，一切也就稳定下来了。至于姓方的大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3个字了。你要是有心的话，你自己去找吧。谷歌香港铁板神术传人的话，自然就会能找出来。我不想在我的频道里再具体的说某一个人的名字了。我相信现在的互联网世界没有什么找不到的可能，只要你想找。而且我说了之后呢， 他要准你当然还好，他要不准那不就等于有很多人反正就是也给我写信抱怨啊之类的，包括那个江师傅本身也在抱怨，你看就我还等于两头受气。所以呢我呢以后就不再推荐这些大师的名字了，请你们原谅啊。你去看看吧，我有个朋友也是去香港那儿拿到了生命书之后，他的人生行为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是他以前凄凄惶惶的，心不定，有点六神无主的状态，但是呢自打拿了命书之后他变得很沉静，就像这个人死了又活一遍之后，那做事呢也就顺多了。你也可以试一试，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好运啊，这里边有概率问题，不是每个人都准的。因为你听听下两个就知道了。敬爱的王主席，我又来打扰您了。像您如此平易近人的大鳄，万中无一。那是因为大鳄跑出来了，没事可干呀。我要是在中国没跑出来的话，那不还是一样吗？不能近人吗？我等人况非常有幸能得到您的指点，我春节期间去越南陪老婆过春节，17日专程去香港和姜老师会面。我知道这个人了，这个人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个狱警啊，就是监狱的警察，我们叫 Sheriff， 他的这个他是个华裔，他娶了一个，他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他娶了一个越南的媳妇儿，小媳妇儿可漂亮了，给我发过他们的一个在一个大马的雕像前面的这么一个照片。会面过程特地提及王主席参推荐，姜老师非常热忱接待，推算过程如您所述，只需告知年月日生辰以及出生地，接下来只需核对每条命书是否验应，约半小时准确推算出了出生日分钟，随后核对数条括弧六亲验证是否正确，一一完全对应，确定于七日后发送命书详细版本。命书之准确让我佩服不已，感慨 NPC 命运之术早有天定，我等人况只能视人生如儿戏，游戏人间命书准确之处括弧已经发生的事例冒号。婚缘早婚不齐眉，七命虎年生括弧，我实际上是19岁初恋26岁结的婚，难免中途分离，夫妻不相合，口舌是非多括弧，我们从恋爱开始就是天天吵架直到离婚。下一条再配鼠年生括弧，我老婆真实的年份真的是鼠鼠，就是这个越南小老婆二老婆，和护照上是不一样的，她妈妈为了她早上学而护照早登记了一年。哦，看来越南也有这个早上学早写一年岁数的意思啊。姻缘定数百年偕老，子女全对，先男后女，属相子女全对，事业这样写的是身在宫门寻活计，我是狱警，我没跟他提过我的工作，这都能算出来。虽在行伍，虽在营伍，却有人心，人是仁义的人啊。括弧，我即将加入海军啊，恭喜啊，小哥，我太羡慕你了，你的人生简直就是我的，哎呀，我要是年轻15岁啊，你就是我的偶像，你们我就是想当 Sheriff 啊或者 RCMP， 然后进入加拿大空军或者皇家海军，作战指挥官。鄙人生性纯良，心慈。哎呀，这个小伙，谢谢你，不是谢谢你啊，这个恭喜你，从商谋利尚可得意，季节人员道路宽，外邦联络好乾坤。括弧有一些越南好同窗，计划去越南发展。主席说过，时与势都在越南一边。是的，没错，越南就是未来的，就是中国那30年国运，他要走一次。喜纪尧提及王主席，您是我的贵人。括弧鄙人年龄刚好小王主席一轮，你属兔了吗？87年呢，你别弄错啊。一字之约，王可靠之借助其力。期待能得到王主席的指点，关于在越南从事的商业活动。结合王主席的四大轮动理论，越南地产业大有可为，以及黄金市场括弧越南人爱买金子。越南人可以拥有土地，私人之间可以买卖土地。我妻子是越南人括弧越南可双重国籍，我也有越南五年签可工作和经商。期待王主席的回复，如有幸与您会面莫大荣幸。可以啊，你来温哥华我请你吃饭呀，你们两口子一起来啊，带着孩子。感谢王主席的宝贵时间，祝您频道早日突破20万订阅，附命书事业摇如下啊，事业命书我就不给你念了啊。恭喜小兄弟啊，恭喜恭喜，你是走上了康庄大道，流光大道啊，是不是王主席推了你一把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命书这么说了，那你就是呗。 那么首先你问我做皇家海军这个当然好了，作战联络官非常好啊，这个是你深入宫门，你有宫门之命。但是呢你也还可以经商，你经商也有财运。你做越南的地产和做越南的黄金啊，开金店都可以。你开金店你就复制我的颐和黄金的金店就行了。因为这套金店在越南就是 number one, 就是最先进的。懂吗兄弟，你就等于是1988年在北京开了个加州牛肉面大王。操，你就印钱了，你可以在越南呢让你这越南同学们呢加盟。然后进货呢你都从深圳那个水贝进货就得了，因为全世界都从那儿拿货。越南人喜欢什么基本上跟中国人喜欢的都是一样。你把黄金货和翡翠财宝货铺好。你需要帮忙呢我就给你介绍几个大的供货商。黄金呢需要现金，因为黄金就是钱嘛。财宝和翡翠类的珠宝类的你可以不花钱，就是代销啊，你熟了以后可以压他呢，就压他半年的货款，三个月的货款卖掉了再结都可以啊。但是你这个店面呢必须是实时金价带回购的，这样的话呢你开在越南的市场上就是一炮而红，恭喜发财。那么地产也可以啊，地产当然也可以了。那么越南的地产呢你不要买到偏僻的地方去啊，你就围绕着胡志明和就是西贡和这个河内就行了，你就参照北京和上海啊。那中国什么样的地方房子翻的最厉害呢？就是北京和上海。北京和上海你不用开发地产，你只要会买都行啊，就是你是个笨蛋，你贷款买一套房子就行了。所以呢就是地段地段地段啊，这个李嘉诚的经验依然在越南有效啊。你别看它贵，它长得也高。啊，所以而且它也安全。你到那个穷乡僻壤啊，越南人，你知道越南的情况，你搞得定吗？对不对？越南那么也挺腐败的地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一些小建议，希望能够有用啊。大老王你好，下一位啊，大老王你好，我是您的老粉，很早之前炒 ST 股票知道了您，然后从博客追到了推特，到您几千粉所推，然后又追到您开油管，每期必看。也把您的油管推荐给了很多朋友。本人工科大学教授博导，之前完全不信玄学，看了您的节目后对玄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我的一个同学用紫微斗数软件给我算了流年，比较准，我就更相信玄学确有其事。两周前本人到香港面对面找了江静川，今天也拿到了命书，总结如下，括弧一，一见面江静川先让我告知生辰八字，然后说我的具体出生分钟数应该不准，需要调。然后他一顿打算盘，让我翻书找到他指定的页面和条文，告诉他对不对。这些条文多数和六亲有关，是一定和六亲有关，因为他定分钟叫考克定分，考克定分只能用六亲来定啊，这是铁板神术的技术路径。当条文对上时他会做记录，当条文不对时他就问我实际是什么，我把更正后的信息告诉他之后，他也在纸上做记录。我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好，在对这些过程信息的过程中有些失望。其实江静川就是在确认这些条文信息的过程中把我的六亲信息都问清楚了，最终括弧引号算出我的六亲信息也就并无难度了。二，拿到命书后更大失所望，应该是江静川粗心，我已经告知他我是两个儿子，而他把我的两个儿子记录成了一儿一女，给我的命书里写的是先男后女树中然，在我给他发消息说算错了的时候，他仅花了几分钟把命书改成了命中树有二子送老，其余部分皆保持原样，其他部分也不准，比如说我17到26岁创业发财终有望，而我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是在求学。三，我质疑他连儿子女儿都算错，应该是具体出生分钟数没有推导正确。你说对了，他就是没推导正确。仅仅把命书这一句话改掉，而不是重新推导出时间，是不合逻辑的。他打电话来，情绪激动加恼羞成怒。在我看来，江静川个人素质和涵养并不是太高，铁板神术水平有限，更像是一个骗子。以上信息供大老王参考，祝您油管频道越办越好，谢谢。这个我也如实的念出来啊，就是警醒大家。铁板神术我一再强调不是每个人都能算得准，这里边有概率问题，准的就觉得特别准，然后不准的就像这位先生一样，这就是直接就是江静川了，就是直接就恨不得骂他是骗子了。所以我都如实的，我不代表任何观点，我不站任何一方啊，这个就是问题， 这铁板神术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考科定分只要不准，那就相当于坐标原点不准，你妈坐标原点不准，那你打枪你不是越打越远。至于他肯不肯再给你推算呀，或者是不是由于你自己的原因使得他无法推算准确呀，这些事儿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就不太愉快有的时候啊。其实我要是姜老师，我会给这种情况我会退款，至少退一半，真的是这样啊。这个但是呢人和人不一样吧，因为他年龄毕竟还小，所以他可能觉得9800已经不高了，他anyway 他也可以要3万5万，然后退一半也比现在高，所以大家就当是一种就当是一场失败的尝试吧，心情平和一点好吧。下一位啊，您好王老师，我是墙内社会最底层的一员，会翻墙是因为之前在新加坡打过工，在新加坡才用得起苹果手机，当时花着中介费去打工，一心挣钱，这是个女士，干的也是体力活，不过挣的比我在国内要多得多，我很知足，跟我老公也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我俩都是河南农村的，两家离得不算远，我俩就努力挣钱，想着回国在我家市里买房结婚生子。18年初我俩就回国了，我也意外怀孕然后结婚，我跟我老公两个人都是人生的第一次恋爱，在新加坡打工时我俩在一起很开心，可能是热恋期吧，结婚后我俩因为各种原因不断争吵，都是因为没有钱嘛，他也找不到好工作，我要抚养孩子没法上班，我俩过得一地鸡毛。就在这时我学会了翻墙，因为手机是在新加坡买的，所以油管我很容易就上了。我开始时听时政类节目，我也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疫情3年没上过班，全靠老公打工挣的钱勉强糊口，通过油管我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实。我老公他不同，他整天刷抖音，我越发讨厌他，这就是三观分裂了。我说你在国内挣不到钱，我们还是出国打工吧，或者咱俩把房子买了，咱们把房子卖了，咱们带着孩子出国打工，找个能带孩子的国家，比如欧洲，反正咱们在国内一无所有，也是打零工。他一句话也不会听我的。我老公农村老家被政府强拆，把村庄改成农田，把村里的人撵到县城楼里边住，还让你花钱买房。我当时在油管刚好听到这方面的信息，我说咱不要，我就跟他说房子咱不要了，反正老人政府给60平米让住，那咱就将就，咱三口就不要，能赔钱就要，不赔钱房子咱肯定不要，要了每月还得还1000块钱贷款，咱吃饭都吃不起还要房子干嘛。他还是不听我的，他听他妈的，说是以后那里就是他的根儿，必须得要，他就要了，每月除了我俩一起买的房子还房贷，还得还是这个被政府强卖的。我这时才发现我跟我老公三观不合，我跟他讲我听到的内容，他就一句你看到的就是真的吗，说什么当官的让自己孩子出去是为了报效祖国。从那以后我真的对他恶心至极，也是无奈，我没办法离婚，我也没能力离婚，就这样一直拖到现在。这几年我老公从来没给过我钱，我省吃俭用惯了，但在孩子教育上我也很是用心，我时刻准备着有一天我有能力离婚。突然有一天我喜欢的时政博主那里看到一条移民广告，几万块钱就可以办，我就发邮件咨询，然后就让我办了，是西班牙非盈利移民，总共费用5万块，现在我的还在审核中，先付一半，签证下来再付尾款，我期待着签证下来我就可以自由了，我的家人也不会因为我离婚而感到羞耻，我也离开了这片恶土。听您的节目知道人的命是有定数的，我也不知道我带着孩子离开是否是正确的选择，请您指点迷津，也请您看看我的面相，我才34岁，但是已经很苍老了，贫穷真的会让人面目全非。你的面相我看了，典型的，别不爱听，典型的劳碌命，因为你这个命就是相由心生嘛，因为你现在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难道你能长出这个一个富贵的面相吗？你这种情况呢，陷入到这种僵局里边去呢，就是其实你的人生，如果你不移民的话，就这样了此残生了，这样磕磕绊绊的一生，然后越来越老，越来越丑，然后最后就是满脸皱纹，就像你认识的所有的农村你女性亲戚一样，就这样凋谢了，这就是一生，然后你又投胎，还是在这片恶土上。你老公之所以不听你的也是因为如此，因为你这个环境，你所生活的环境叫重男轻女， 而且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头还不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老一代的女的，就是你婆婆、你妈妈、你姑姑、大姑子，他们是最大的重男轻女者，你老公是他们下的蛋。所以即使你是对的，因为你是女的，所以你说的全对，你老公都不会听，你要再话多 他该打你也说不好。所以呢，像你这样的，如果不甘心，你想改变命运，你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了此残生，那你走就对了。你这个走既可以是去外国，也可以去外地，只要离开那块恶土就有机会翻身。那你去西班牙，第一你要小心一下，不要被人骗了啊，因为你的钱本来就不多，他们要骗你的话，你就去他门口跟他们闹去啊，那这样的话能要回来你那一点首款，这你挣这点钱不容易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你移民的话，你最方便的其实是保姆移民，就是家政移民。但是呢，你的英语水平得有一定的水平。所以为什么菲律宾家政移民就是特别有竞争力，因为菲律宾人天生就会说几句英语。那你即使去西班牙，咱们假设你去的你这一行顺利的话呢，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学西班牙语，你一定要学。到了西班牙，无论你多累，每天晚上学两个小时的西语。然后你的面向，你不要先带着你的孩子走，你家里人，你老公或者你什么公公婆婆愿意带着你这个孩子的话呢，你先让他们带一年，你自己先去那儿打一年的这个前站，然后你再把孩子带去，否则的话对你孩子的这个心理特别不好。等你有了前站，小孩的不安全感更强，所以他去那儿，他看见有个住的地方了，妈妈也有这么一个差不多一个工作了，收入了，他就安定下来了。否则的话，你们娘俩一起在那儿漂泊，孩子会出问题。而你学下来一西语之后，对你面向的分析的话，你有境外之缘，也就是说，你很可能嫁一个老夫，就是个老白男，西班牙的白老头可能会娶你，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命啊，就彻底改观了啊，因为这些人，西班牙的这些男人啊，那比你说那个河南农村啊，哪儿啊，我没看见你是哪儿的，就是要强得多啊，那就是他们的地板都比这儿的天花板高。这不是我是汉奸啊，我实话实说，因为你那个地方是典型的洼地，所以呢能去西班牙当然更好了，西班牙社会福利不错，而且社会压力也小，人口老龄化也需要劳工，像你既可以在餐馆做事，也可以在超市做事，也可以在家政行业做事，收入都不会少啊。那祝你一路顺利啊，到了西班牙咱们可以继续联系啊，跟我讲一些你的状态。下一位，王主席您好，我是那个满族北京小老乡啊，就是那个正黄旗的那个是吧，九门提督那个是吧，跟我吹牛逼的那位是吧，跟王主席结缘也是在粉丝1000多讲哨子神树的那个视频，感谢您在节目中念了我的信，更加感谢您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在王主席的每期视频中我都看到了您的菩提心，良善传递给了每一位观众朋友，远隔重洋无以为报，只得献上压箱底的玄学资料和道家秘传心法，以尽绵薄之力，希望能帮王主席提升收视率。单刀直入主题，话说清朝末年，百日维新，慈禧太后斩杀革命党，但继续推进改革，取消九门提督，设立警察署。我家祖上爷爷的爷爷当时是京城警察署最高长官，哦，还真是啊，我还以为你吹牛逼呢。因为古代和近代都没有比较科学的刑侦手段，所以会利用玄学作为辅助工具进行断案。哎，你说的这个靠谱，这我真知道。这个中国古代啊，就是我们中国的古代，这个六扇门它是玄学破案的，真是请神问鬼破案，破案率还不低呢。以至于家中留有紫瓶、麻衣、铁板神术，手抄固本。随后的岁月，北京的政治生态就是只换大帅不换副官，警察署只是维持秩序的人民公仆，不参与政治斗争，家里维持富裕的生活日子，直到喜迎好日子的来临，解放了是吧。玄学传到我爷爷这里算是到了头，文革期间他貌似被吓破了胆，只给家里人简单算算，从不给外人看，也不叫我们往外说，他说这是封建迷信，不要信不要听。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看油管，他听见了，吓得从床上跳下来，我还以为要打我。说时迟那时快，他喊了一句小声点儿，那太他妈画面感强了啊。然后三下五除二把家里的门窗全部关上一遍，拉上窗帘，搬个椅子坐我旁边一起看。跃然纸上，因为我爸那时候在解放军院也收听敌台，我爸可喜欢收听敌台了，那时候现役呢，那时候偷那个点短波。共军的弟兄们，352673550请记录，中华民国几十几年几月几日，共军弟兄们，这个就是我爸每天听的。还有美国之音，那时候还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家我爸不让我说，拉着窗帘拉着门帘听那个，跃然纸上。就是人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有说话的自由，这两句话从小就刻到了我的骨骸里，所以我就理解宪法上那两句话，人家都是宪法都是从西方抄来的，原来是真的。就是人要有免于恐惧和自由言论的自由，听东西都要拉窗帘盖着被子，拿大被子打手电听，这就是恐惧嘛。连现役军官都是什么恐惧的嘛。所以接着念啊，你引起了我的共鸣。哦，忘记说了，我看的是蛤蟆战三鹰九平和六四，九平就是法轮功的，不是 Pornhub。你肯定没少看 Pornhub 呀，只不过不跟你爷爷一块看。爷爷去世以后，我到日本留学，也带着那几本家里没人看得懂的孤本，想着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结果看了这些书之后，不看不知道，一看拍腿叫，铁板树有钥匙机也没用，需要口传心授的公式。当时我就觉得迈进胡润排行榜的半只脚也要收回来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麻衣和紫平不需要口诀，笔记和心得全在古本上。一位年轻有为的命理大师即将闪亮登场，恭喜恭喜。毕竟是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命理研究也只是专业，也只是业余爱好，平时只给有缘人看上一看，比较喜欢给黑道大哥看，一是爽快，没有几个问题就直接转账，二是看得准，哪年犯事，哪年犯官非，哪年入狱，哪年出狱，说错了直接打掉大牙，没有微信转账那一步了。若问为何看得准，那当然是九门提督血脉加持，这玩意儿专业对口，常年累月看犯人八字的结果咯。比较烦的是给高知女性看，并不是说他们不信玄学，而是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行星遭到撞击之后我们的命运会不会改变。我心想娘西屁，彗星撞地球人类都要灭绝了，还算你妈个屁八字，能把行星轨道撞歪，一万亿年都赶不上一次。说到这里只是涉及了一些八字命理的皮毛雕虫小技而已，接下来我要说的一切将会炸裂每一位观众的三观，此事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亲爹妈我都没告诉，我怕被他们送去安定门医院（括弧北京著名精神病专业医院）。我知道安定啊，还有一个呢叫回龙观医院，那个也是有一次我走错了，然后我开车进去了，人保安拦我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儿科，保安说这儿没有儿科，我说这不是回龙观医院吗，怎么没有儿科，保安说告诉你没儿科就没儿科，我说我就要去儿科，保安看了看我，你进去吧，操他妈进去了我才知道保安当我是来看病的，病人了，操他妈的那里真没儿科。记得上回书说2018年我掐指算出大运起飞，要走十年正财大运，所以毅然决然从德国回国，蓝卡我都不要了直接走的。果不其然不到两年我就搞到了第一桶金，看过那期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记得后面的故事。结果疫情一来我赔得毛都不剩，当时万念俱灰，对玄学的整体科学观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天道灭地道，地道灭人道，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对，我念过你那期，我念过你怎么起家的，怎么赚了大钱，然后怎么又他们全赔了，然后心如死灰，是吧，我还鼓励你来了，对不对。正当我的玄学世界观整体崩塌，发誓再不看八字的时候，灵异的事儿发生了。观众朋友们点赞关注小铃铛，说的是我啊，不是他，他没频道，点赞关注小铃铛，否则我不念了啊，下边特别好玩，特别精彩，本片真正的高潮要来了。五，把你们发过的毒誓留在评论区一起评论啊，且听我娓娓道来发毒誓的后果。之后的三天，我仿佛每一晚都会做很奇怪的梦，我会穿着古装给不同的达官显贵各种算命， 每次醒来都记忆犹新，仿佛真实发生过一样。但是可以明确的说，肯定不是日有所思月有所梦。我那会儿没有时间刷港剧看林正英的电影，直到现在我都基本没看过。而且那段时间濒临倒闭，每天心急如焚，天天看技术和商业书籍，琢磨怎么换行业反败为胜。好比赵括被白起50万秦军围在长平郊外峡谷里边，肯定看兵法，怎么可能有心情看《金瓶梅》和《春宫图》呢？期间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月不到吧，时间跨度从唐朝、五代十国、宋朝到大明，多一半是扮演男性，时而是女性，时而是道长模样，时而是官僚模样，时而路边摊算命先生。虽然穿插一些可有可无的爱情戏，但是主线任务就是给人算命，上到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我逐渐意识到，这可能不是虚幻的梦境，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每次醒来都仿佛刚才在古代穿越回来，一切都栩栩如生。如果说到这里你们还不相信的话，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我自己也不相信。但是我接下来说的细节会让大家大开眼界。我在梦中习得的道家秘法，你们尽管百度谷歌去搜，绝对搜不到。这个秘法也是我梦中的主线剧情之一，因为给命主解完八字之后都会告知趋吉避凶之法，如何修善积德。但是那些达官显贵遭到三灾六难都会请我施法破解，价格不菲。算八字是流量产品，只能算个生活费糊口，养妻活儿，发家致富全靠给人养妻活儿句号，发家致富全靠给人消灾解难，这才是行规。哦，就相当于算八字批算八字流年，这个属于油管的这个广告费收入，走个流量。这个给人消灾解难才是线下带货啊，我说对了吧？而我给命主消灾解难的方法就是道家秘法斩断绝。朋友们点赞关注评论，这是无缘之人一生都不曾接触到的知识。国际武打巨星李连杰先生用一生去追寻轮回的真谛，花费了无数金钱和精力才找到的体验，他没找到。你小伙你高看他了，我这不是还等说他一期吗？等他出了事儿我再说吧啊，他可能过不起这个坎儿。今天各位小伙伴有幸管中窥豹，一度芳容。下面我来讲讲何为斩断绝。成功施展斩断绝需要三大要素：口诀、法器和仪式。一、口诀就是根据命主的八字、性别、姓名、灾煞，通过公式计算后写下破解符咒。二、法器就是施法之时所用的道具，需要自己做。材料必须是纯阳之物，纯阳金、阳土、阳木都可以，水和火两态不可形态不定，不可取之。我每次轮回所持法器均有不同，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三、仪式就是正式破解灾煞的操作流程，大致分为布堂口写咒符、念口诀、供牺牲、烧符咒、接反馈。再多的细节我就不能过多透露了，主要怕好奇的小伙伴自己去试。正所谓试试就试试了，第二个试试，第一个试试就是踹，第二个试试就 game over 了。跟苹果手机一样，密码输错三次就会锁屏，斩断绝不会给我们三次机会。施法失败会立刻遭到反噬，破不掉的灾煞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实话实说，我就算学会了也一次都不敢用，生怕第一次施法就把自己给咒死了。到了阴曹地府的时候，阎王爷一问是自己把自己咒死的，一笑大方是笑，万一把阎王爷逗乐了可怎么办？这不就影响到了阴曹地府公职人员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了吗？更加耽误了投胎转世的朋友们。当然我也有私心，我舍不得无聊案内所和 Soap Land，就是他舍不得不收钱，说白了就是啊。如果说到这里大家还半信半疑的话，我只能再透露一个差点记录在史书上的真实事件，也是我做过的一个比较大的 case， 不对，是我上一世做过的大 case， 那就是明朝初年老皇帝卸磨杀驴，应该是明朝末年，他写错了啊，明朝初年老皇帝卸磨杀驴，明世屠戮殆尽，小皇帝继位，近臣发现皇帝八字出现火恶之灾不可破解，于是遍访九州大地，明寺道观，寻找奇人异士替皇帝破解此煞。但不幸的是先皇残暴，人才凋零，无人敢接单啊。而只可惜明朝没有五八同城和 BOSS 直聘。不过你猜的没错，那时那刻正是此时此刻我出现了。经过我的八字推算，火行燎原，山崩地裂，天干透支，地支封死，天干透尽，地支封死， 若破此灾必然偿命，果然是一个大单，为了养妻活儿，我果断接了下来。没有风险就没有利润嘛。高启强曾经说过，风浪越大鱼儿越贵。皇帝承诺，如果我破灾出现意外，妻儿老小一家一生享有国务院特殊人才津贴，在利益的驱使和皇命不可为的双重压力之下，这单生意我不但接，我不接也得接了。长话短说吧，有皇家内库特殊津贴的支持下，斩断绝所设堂口的牌面相当的隆重。当时的与会嘉宾可以在评论区给王主席留言，证明一下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当时的与会嘉宾估计现在也都喝孟婆汤忘了，在这儿坐着的估计也有。仪式很快就到了最后阶段，接收反馈，结果尴尬的事儿发生了。牺牲不够大，当时只留给我不足三弹指的反应时间，要么失败并反噬火恶到自身，要么被诛九族，要么立即追加牺牲。当时千钧一发之际，我只得掐出最大牺牲的法咒，顿时天旋地转，胸口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一口鲜血喷涌而出，顿时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之后的事情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大概当晚人就走了。后来小皇帝有没有成功躲过火恶就不得而知了，用一人性命换得了妻儿老小一家人的富贵，当时走的应该很安详，但我还是单纯了，年少无知，阅历太浅，忘记了郭德纲老师曾经的悉心教诲，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免 A 大舞台，有胆你就来。讲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应该猜到了，这位小皇帝就是建文帝朱允文。老子拿命博来的富贵，靖康之难后化为乌有，金融投资只输钱，政治投资要丢命。请各位看官把哈哈哈三个字留在评论区。讲到这里，如果朱允文先生的转世看到此视频，请把剩下的国务院特殊人才津贴打到我工商银行的账户里，毕竟我是个忠臣，为此还丢了一次性命。人间自有真情在，账户还缺1000万。正所谓天网恢恢，因果循环，上一世政治投资失败，害得妻儿穷困潦倒半生，这一世结果遇到的还是他们。有钱的时候买车买房，干破产了也就凑合过了，继续努力梭哈 AI 行业创业，估计此事不敢再用斩断绝了。最后在元宵佳节之际，祝王主席一家合家团圆，天天开心，节目越办越好。这小哥挺有意思啊，很精彩啊，画面感很强，我觉得你的故事简直都可以编一部这个电影拍出来了，玄学的电影，这个就是给建文帝破火恶之灾，他没破得了啊，火恶之灾还是最后烧着他了，因为燕王朱棣就是火啊，对不对？那个燕王那个燕字下边是什么玩意儿？是火呀，所以这个燕王朱棣也是一个火命人，烧死他了，最后克死他了。大老王兄，下一位啊，这期马斯克的内容做得很好，很打动我，但是我觉得可能曲高和寡了。俗人们都是期望你老能带着他们飞，膜拜你，你做什么都行，而你们这些人类精英想的却是如何成为神。从开头的天堂地狱说法很符合佛教以及脑神经学科的说法，也就是唯识论，真正起作用的是想法，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仅举两个例子。一，挺老书上说，他的一个徒弟在香港参加私人牌局，对面是一个道家子弟，他徒弟总是输钱，后来他徒弟急了，开始念密宗咒子，对方就开始输钱。挺老说，并不是他徒弟咒子念得好过了对面的道术，而是对面的人恰好知道密咒这个东西，因此心有所忌，开始分心，道术就不灵。如果对方根本就不知道道术，密宗，那就根本不会受到密咒的影响。我原来就问过我徒弟，到美国遇到吸血鬼，你念阿弥陀佛有用吗？当然没用了，除非吸血鬼是个中国版的。二，一个讲量子力学发展的纪录片讲，印第安巫师经常查看大海的浪的变化来窥测天机。有那么几天，巫师总觉得波浪与往日不同，应该是有什么大型的动物在岸的附近活动，但是举目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动物。巫师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就使劲想看清楚这个东西。终于，他看到了正在靠近的影子，是西班牙大帆船。他跑回去叫来族人到海边看，族人看不到帆船，巫师就给族人仔细的描述大帆船的样子有多高，渐渐的族人们也都能看见大帆船了。人的意识真相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回到宗教的话题，有人就有宗教，人灭亡宗教才灭亡，人需要宗教，即使他们不承认。这就是我那期说的，先有人间后有天堂， 好多人在还在那骂我说你这就是不否，你就否定上帝，你就是他妈不知道是神万能的主创造了世界吗？你这个傻逼，你居然说先有人类后有上帝后有神，好吧，我是傻逼，你们赢了啊，行了吗？够了吗？包括马斯克，如果没有某种信仰，很难坚持干这么多违反生物学人性的工作。去年看了本印象深刻的书，莱伯维兹的赞歌，没有宗教的文明，要么沉沦，要么灭亡。对于您说的愿意第一批去火星，哈哈，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会去，倒不是要进入火星的万神殿封神，而是要体验到完全不同的经历。我们的意识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参数，需要外界的大刺激才能激活和配置。祝好 Donald 非常非常好，引发大家的思考。下一位，周哥你好，请问马斯克上火星后，如果女人怀孕了，是地球上的灵魂入住吗？问题问得非常好，你把我和马斯克都问住了。马斯克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可能没想到，马斯克制定的人类第一批殖民火星的火星法律，严禁人类在火星生育怀孕。去火星的女人必须打避孕针，先打，不能怀孕。马斯克给出的官方解释是，不知道宇宙射线和火星上的电磁辐射会否影响婴儿的健康，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婴儿是否能入胎，这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有磁场捕婚网，这个捕婚网的范围是否能囊括火星，就是火星如果在火地这个共同的捕婚圈里边，那没问题，它生出来就是一个小孩。如果不是啊，这马斯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操，马斯克可能得先等第一批人死了，然后去底下在火星那儿做好 recycle 系统然后再来吧，这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仅供大家参考。老王你好，今天听到你的视频《亡灵之路》，很想与你交流一下。我从小就能控制我的灵体自由出入，可以瞬移千里之外，小时候以为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后来外公去世了，才让我知道时间的禁锢，但是我依然可以在不同的维度跟外公见面交流。我自由的灵魂在快乐中长大，没有意识到我与他人不同，但是在20岁的时候遇到一位台湾的藏传居士，他想收我为弟子，我没有同意，结果他坐镇封印了我。之后我冲破了他的结界，但大伤元气，隐匿了我的能力，只在家人需要的时候能够使用。我可以看到病体，转移病体，可以把不同的能量场进行互换，甚至可以看到灵体的夺舍，但是我不敢告诉他人，这种状态让我非常困苦，不知道我的能力应该如何使用，也非常担心我会影响他人原本的命理。如果你对这方面有研究，希望跟你有进一步的沟通。零很简单啊，第一你要找一个师傅来引领你，那个台湾师傅看你不想学把你封印，也是怕你长大了害人，他倒未必是坏心，因为你可以害人啊，你只要修炼得法的话，那你就可以，真的是可以害人啊。那第二呢，我给你建议呢，就是如果你不想找师傅，你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师傅的话，你可以学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世宗打坐呼吸法。世宗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就是自修的，他也没有什么老师，他自修的证悟的。那么他告诉我们，留下我们一句话啊，留给我们一句话，就是打坐呼吸，这个是入定，这是第一步，之后就看你的造化了啊，还是建议你找个师傅。下一位啊，下一位就是最后一位了，我们就接着不念了啊，因为今天已经快一个小时了。这是多伦多的 Larry 啊，我的老朋友啊，老张总。大老王你好，最近两期您提到虚拟世界的话题，给您介绍一篇文章，特别符合学计算机的人的认知。文章是如何看待杨振宁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在知乎网，是一个计算机成游戏程序员写的。对于量子力学的解释，从程序员优化程序的角度进行了类比，您如果之前没读过可以看看，很有意思。关于您谈到打坐和避免邪灵的问题，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我插一下，可能有些新网友不知道 Larry 张老师啊，张老师比我岁数可能大一点，大不了几岁，我们基本上算是同龄人。Larry 是清华毕业的，也是理工科的这个学霸。 也做过生意，在中国赚了很多钱，现在在多伦多啊，也是玄学爱好者，而且他是实修的玄学爱好者，也爱玩北京飞人俱乐部啊，什么潜水啊，就是我们那个同时代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这都是在北京一个共同的时空存在过啊。好了，接着念他的啊。关于您谈到打坐和避免邪灵的问题，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我的最大的欲望就是满足好奇心，打坐修行其实并没有抱着一定要求财求寿成仙成佛的想法，我也读过《金刚经》，知道一切都是虚妄，因此我本人并不特别担心邪灵，无欲则刚，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况且我具备物理形体，只要心智坚定，即使邪灵来了，在我这儿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括弧我插一句啊，他说的是真的，大家听得懂了吗？就是我们的肉身啊，是个特别强的能量场，就是我们的肉身就相当于一个坦克或者一个机甲钢弹，这是我们肉身，所以很多灵体很多邪灵啊，他们就觊觎我们这个钢弹，他们很想把我们一脚踢出去，他们操纵我们这个机甲，所以呢就所以夺舍什么的，就是这就是人身难求，就这意思。但是如果你像 Larry 张总的这种道行的话，或者老王这种道行的话，那他来了他也占不了便宜，他进不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防火墙太高了。但是由于我在打坐中配合诵经，难以避免会吸引来一些灵体，虽然对我本人无太多威胁，但是对家人就不好说了。我教我两个儿子打坐，本来是想让他们强身健体，没想到我小儿子直接就通灵了。于是我有段时间每天和小儿子面对面打坐，之后他给我讲解他打坐中看到听到了什么，很多事情我相信不是他凭空臆造的，因为远远超过了他的知识储备。但是有一次打坐时，小儿子和我说后背肩胛骨有凉风，我通过之前阅读知道这是灵体想要上身夺舍了，这开始上身的体征，于是尝试意念阻止，随后一股带着恶意的凉风直扑我的面门。那次之后我找了高人请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最好远离此灵体，孩子心性尚未成熟，难免受到诱惑，而我作为家长因为修为不够没法提供保护，这样长此以往孩子可能跑偏，成为台湾那些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的鸡童。于是我在家里布置了黑水晶，也学会了一些驱灵的方法，我自己也不再诵经了，家里很快就干净了，我自己也放弃了打通中脉进入通灵境界的想法，做人时就安心做人吧，死后想交流了也来得及嘛。很多善男信女一味诵经行善，希望超度亡灵积攒功德，就像是一个小户人家勉力开吃粥棚粥厂救济乞丐，来的乞丐太多了，自己承受不了，家里破产了，而且自己也没有武力值的情况下，万一来个恶霸你赶也赶不走，请神容易送神难，保不齐不但把粥棚给你砸了，还把自己和家人也搭进去了，这也是我不建议朋友们在家诵读地藏经的主要原因，因为没有霹雳手段莫行菩萨心肠，在人间和灵界应该都适用啊。Larry 张总的这个心得呀，都是很可贵的，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诵读地藏经，这也是宝贵的经验，尤其是你在开了光的佛像面前诵读地藏经或抄袭地藏经的话，几乎立刻就会感到凉风从你的后背袭来啊，那就是真来了啊。另外听了你的最近两期，我想将来拿了公民身份，不会吧 Larry， 你还没拿公民身份了，你操，你真是知行不能合一，你赶紧换公民身份，别想了，赶紧拿蓝本护照，不妨去参选个议员啥的，丰富一下人生经历，也祝老王在加拿大政界有所突破，给大家树个榜样。行，我们携手努力吧，争取使我们的华人在加拿大的政界能够有立足之地啊。胡乱闲聊几句，老王随便一听，期待日后有机会见面。老张。好了，今天一个小时了，就不再念了啊，估计后边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台湾的小哥，他也是玄学的 YouTube 博主。我再找时间单独念吧，他的信很长，我打出来了好几页。好吧，今天的玄学内容希望开启大家的智慧啊，有什么问题包括那个通灵女士和这个北京的这个多视为道士的这个北京小哥的这个感悟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在评论区跟他交流，他可能也偷着看我们的评论区。好吧，记着点赞订阅关注啊，这个反正评论当然是最好了。 啊，不评论，掐个避火诀，今天晚上就过去给你降火恶之灾去啊！再见，再见，再见。